高俅指挥着大中小的战船进攻梁山，梁山上对过先是来了三阮的船，船上面有四杆任标旗，高俅手底下有一个报事的，这个报事的有点二朝朝的，见了高俅啊，就把这任标旗原文给向高俅背出来了，说那个大旗上写着呢，说高俅官真大，船上装不下，要问怎么办，水底喂王八。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把高俅那鼻子都气歪了。高俅怒斥的一声：“混账，这什么话！”这报事的这小子还真有点小聪明，马上他就意识到了，哎呦，怎么能把这个话跟太尉直说出来呀、他想往回啊再圆一圆。嘿，太尉啊，其实吧，您不能水底喂王八。高俅一听这话说的也难听啊，什么，我什么水底喂王八啊？对对，他不水底喂王八，咱们一起去打他。他也没说明白谁打谁，高俅说再去探探，不准胡说。是。这报事的一转身又跑船头呢探看消息去了。这个时候头前开路的这梅展和张开两个人指挥着这个战船往前继续行进，因为三阮呢已经跳到水里边去了，这三只船已经被他们俘虏过来了，可是空船，船上的人都跳了水里去了。他们继续往前又走，往前又行进没有多远，一看又打对面的水面上又来了六只船，每只船上都有十几名水手，站在船头的是一位首领，肋挎着腰刀，有的手里边拿着坡刀，船上边各自挑着姓名旗，一看这几杆旗上都写的有外号有名字，有一杆旗上写的是混江龙李俊，另一杆旗上写的是船火张衡，还有一杆旗上写的是浪里白条张顺，还有一杆旗上写的是出动交通威，另一杆旗写的是翻江慎同猛，还有一杆旗写的是玉翻杆孟康，一共是梁山上六个水陆首领。这船奔这儿来了，船到临近的时候一看，他们这六只船上边有四只船各插着一只任标旗，这旗上边第一杆旗写的是高俅踢球数第一，第二杆旗写的是进入水泊命归西，第三杆旗上写的是剥了人皮当球皮，第四杆旗写的是砍下脑袋当球踢。这四杆旗迎风招展，梅展跟张开两个人一看，他们梁山上这些村夫野汉居然也能想出一些个粗野之词儿来污蔑高太尉，这个旗上那个字儿写完了，这么迎风一招展，高俅那船头上报事那小子又看明白了，看明白了之后又转回身先向高俅禀报。高俅此时个在那个指挥舱里边，旁边有朝中第二路派来的军师，那位文焕章文参谋，这文参谋陪着高俅一直在这闲聊，现在两个人好像是稳操胜券，必胜无疑了，所以谈笑之间非常的从容自然。一看报事的又来了，高俅说又碰见什么了？启禀太尉，前边啊又来了六只船，那六只船上面各自有很多的那个梁山上的贼寇，六只船上还有四杆任标旗。高俅说这四杆任标旗都是怎么写的？这四杆任标旗，哎呀，这小子心想，头一回报事的时候挨了批了，这回啊干脆我别说了。哎，太尉，这四杆任标旗他写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敢说。高俅一听说还挺有意思的，高俅说怎么有意思啊？他 他还真想听听。
如此说来，你就给我原文照说。
原文照说啊，太尉，他是那么说的，他是说呢，高俅踢球数第一，进入水泊命归西，剥下人皮当球皮，砍下脑袋当球踢。高俅一听，就这有意思啊啊！高俅说：“呸！快给我滚回去，再谈情况。”哎，是，这报社的又下去了。
报社的下去，站在船头看着全船。跟水浒上那些水兵怎么交战？这阵梅展和张开两个人指挥着官军，就透过他们那个防护墙往对过的船上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射箭就跟船上带头的这几个水军首领打一声呼哨，不懂不懂棒懂棒懂，又全都跳入水内，全都跳进去。这一跳进去之后，这六只船又被官军的船只给缴获了。缴获过来之后，梅展跟张开吩咐后边快禀报太尉。高俅那个报事的又向高俅禀报了，说这回啊，把他这六只船全都给缴获了。高俅说：“告诉梅展、张开，把他们船上那些任标旗全都给我拔下来撕掉，扔到水里。”哎，是。报事的转身又走了。高俅看了看文焕章，这个功夫下边那个总监工，也就是那位山东人，那位叶春顺着这个楼梯他也上来了。叶春这阵觉得自个儿那船已经见了功效了，接连的缴获敌军的船只，特意上高俅这儿想讨个赏，来到高俅旁边。哎，我去太尉，你看我这个船做的怎么样？高俅说：“好啊，叶春呐、啊，你坐在我旁边啊。我不用去啊，我上底下，我去这个机会这个船继续往前进。”哎，他讨了个夸奖，转身就下去了。高俅这阵看了看那位文参谋，文参谋，我看咱们这是唾手可得，必胜无疑了。哎，我吩咐他们人给咱们沏一壶好茶，咱们坐在这儿品着香茗，谈着国事，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可以直抵梁山脚下，打上他们的忠义堂，活擒宋江啊。文参谋一听，哎呦，太尉，我听您这一说，咱们沏上一壶好茶，在这谈笑间就到梁山了。我想起当今苏学士写的那首《念奴娇》来了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呀。高俅说：“就是嘛，好，哎呀，好情境。”高俅马上吩咐手下人：“来呀，给我沏一壶好茶来。”有人一会儿给高俅沏了一壶好茶，放到这个指挥舱里头。高俅在这把茶水倒上，跟文参谋两个人品着茶，一边品着茶一边在商量，把宋江等人捉住以后怎么押到了济州，然后得打上木龙，押上囚车，在朝纲中先走宫门给皇上报个喜儿，然后木龙囚车再押往东京汴梁。高俅正在想这个呢，大船继续往前行进。这个时候这船可就已经到了梁山泊的深处了。这一站水面非常宽阔，有几片芦苇塘都在水的两侧。那么高俅这个船队呢是在当中间，两边还有两支船队，左边就是那秋月，右边就是那周王，这两位是后来的两个战舰将军。前边有梅展、张开，后边有张叔夜等人。高俅他们这个船只正走到开阔地，也是水深处，忽然间就听见在这个水面两边的芦苇丛中吹起了号角，呜呜，号角声一响，在这芦苇丛中啊，唰，好家伙， 就好像一片飞黄一样，由打芦苇丛里边就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小船，拿眼一搭就得有一两千只。这小船上每个船上都有梁山上的水军，每个船上都有首领，船上的水军和首领们各自手中拿着藤牌，这个手提溜着短刀，有的那水军手中还拿着钩镰枪。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梁山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的一个结果。咱不说了吗，石谦到那造船厂里边把那个叶春的那个造船图给偷走了。这个叶春呢发现图丢了，丢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偷走的，但是叶春呢他会画呀，偷走了又重画了一份。这个小子呢由于怕高俅责怪他，他这个图丢了他没敢说，自个儿就重画出来了，重画出来继续指挥着造船。那么古上岛石谦呢把偷到手里边的图就带到了梁山上忠义堂，交给了军事吴用还有宋江等人。军事吴用和宋江等人就开始研究这船。吴用一看这个船图，吴用心中暗想，当年研究创造这个船图的人可以说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个船真要是我们毫无防备攻我们梁山，说不定真就能攻上来。但是现在你这个船图在我手里，我可以研究对策。宋江看完了这个船，宋江也觉得很难对付，就问吴用了，说军师，这样的船他们要造上几百只一起向我们梁山进军，我们怎么抵挡呢？吴用说，宋大哥，老百姓有些俗话是很有道理的，蚂蚁虽小它可以搬衣食物，靠的什么呀？靠的是它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大象虽大很怕老鼠，据说这个老鼠嘛可以钻到那个象的鼻子眼里边去治这个象。为什么呢？因为老鼠进攻的是象的薄弱关节，我们今天要想破他这个船，我们也得想办法。一个是要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这一点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那是无可非议的。怎么攻他的薄弱环节，这个我们需要动动脑子。动什么脑子？吴用想到了，他这个船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的这个行进的水车，这种动力他拿人蹬啊，俩脚蹬着水车呀。大船上面有24部水车，中型船也有12部水车，小船上也有8部水车，水手倒换着蹬，由于他紧着蹬，这个船行进速度就快。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水车我们让他转不了喽，他这个船就不能往前走了，先找船桨大概还来不及，即使船上备有船桨，他再拿船桨一摇，那个船体笨重，那就不如原来的船了，是不是啊？所以吴用第一个想了一个治他这水车的办法，让这些水军们操练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挡车板子，还有的人打捞这个水泊当中的那些个杂乱水草，把它弄在一块儿，弄成一个草团子，把这玩意儿带着准备塞到那个水车里头，让它那个车呀不转，车一不转船就不走了。说再一点呢，他这个船上有这个防护墙啊，用那个竹皮子编织的防护墙，墙上面留的有箭孔，我们射他他有防护墙，他们射我有射箭孔，我们这个呢我们就靠近，我们不是射箭射不了他吗？咱们船上打，咱们以少胜多，咱们以少胜多呀。他拿箭要射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拿一个藤牌，我们每个船上就10来个人，看来是我们少了，他们大船人多，但是隔不住我们船多，我们船一多 就是聚叶成球，凑在一块儿，我们几百只船攻他一只船，几十只船攻他一只船，这样的话我们船一靠近还得上他那大船，我们小船上大船怎么往上上，架云梯不好架，所以每人要有一条钩镰枪。因为金枪手徐宁在攻打梁山的时候曾经操练过钩镰枪手啊，钩镰枪手破过拐子连环马吗？所以金枪将徐宁会钩镰枪的枪法，梁山上还有钩镰枪，军师吴用就告诉我把这钩镰枪这几个东西都搬出来，让金枪将徐宁每日操演钩镰枪手。徐宁呢就教给他们，一个是练这钩镰枪，第二个是这个钩镰枪怎么样子刀住这个大战船，往上一纵身就可以爬上去。在山上啊，就弄了一个假船的模型，估算着他那个战船在水面上露着多高，在山上陆地就安上很多这样的假船，让这些个水兵们操练当中拿这钩镰枪一钩，怎么往上一纵身往上爬，就爬上去了，就练这个。再一个呢，这个藤牌每人都要有，也就是盾牌呀、啊，为了挡箭，官船上的箭往这一射，拿这个藤牌一挡，都射那牌子上了，对人没有损伤。这边身上背着短刀，手里边提溜着钩镰枪，拿着藤牌，这三件家伙事儿就可以靠近敌船，登上敌船，与敌人在这拼死征战。这些日子啊，梁山上面就练这个了，这些个水军们把这个技术练得都非常熟练，今天可是到了用武之时，到了用武之地了。很多船只都埋藏在一片片的芦苇丛中，当他们看到这三队大船拉开阵势来到了水的开阔面的时候，芦苇丛中号角吹响，这就是进军的号角啊！号角吹响之后，芦苇丛中梁山上众水军是一声呐喊，杀啦！几百只上千只的小船就一起奔着官船这边来了。梁山上从左边往前冲的为首的一人正是金枪将徐宁，金枪将徐宁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钩镰枪，他那个船只往上这么一冲的功夫，官船上的人往这一看呐、啊，这官船上的军兵啊都吓坏了。怎么吓坏了？一瞧梁山上这些个水军们全都是画着脸来的，怎么还画着脸呢？这个主意呀、啊、是金枪将徐宁出的。徐宁在出征之前就跟这些水军们说，说今天咱们跟官船打都画上脸儿，怎么难看怎么画，画的一个个都跟小鬼一样。为什么画脸儿？金枪将徐宁知道两军交战得要心理取胜，这脸又画的跟鬼一样往上一冲啊，这官军一瞅见这脸儿，第一容易分散他的注意力，第二这官军们莫名其妙就给他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感情金枪将徐宁还懂得心理学，这些个水军们都勾上脸了，往上这一冲，这官军们在这船上一看都先愣了，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都勾着脸了啊？要唱戏怎么着？一瞧这脸勾的什么样都有，蓝的、红的、花的、紫的、白的，哎呦，这是一帮小鬼啊，大白天哪来的鬼呀、啊？哦，勾上脸吓唬我们，我们哪怕这个呀？一看他们船眼看着跟官船靠近，官船上这面指挥船，也就是左翼这面，正是那秋月战舰将军。战舰将军秋月马上吩咐向这些贼军开舰，说了一声开舰，他们在那防护墙里边对准那个射箭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箭就一起奔他们射过去，乱箭齐发，往他们那一射，对过呢各自都有藤牌，这个藤牌做的还比较大， 他们各自把藤牌往前面一举，身子往下一缩，就听那个藤牌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多的全是箭，一会儿的功夫那藤牌上都射满了，箭是射到藤牌上一点没有伤着他们那些个喽啰兵，他们这个小船继续还往官船这儿靠近。
这一靠近的功夫，官船上这几个官军们心中纳闷啊，嘿，他妈的这帮小子，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一招怎么着，早有准备啊。秋月一看加速前进，秋月心想咱这个船得快走，如果我们到了他梁山的金沙滩登了路了，那就都好办。他传命令加速前进呢，坏了，加速不了了。咱刚才不说了吗，三转三只船，多少水手跳下去了，最后混江龙李俊带着那六只船也都跳下去了。那些位都是干什么的？那些位都是到这个船底下准备给他那个水车下绊的，他们都夹着木板子到那个船底下那个水车跟前，把那个木板往那个转动的水车当中这么一塞，塞上一块，这个水车就不转了，刚刚绞住了。绞住之后，有的拿钉子跟那水车板还给它钉在一起，有的呢把那个乱草团子就是往上一塞，这个乱草团子跟那个水车的齿轮都绞在一起了。这么一来，这个水车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可是现在秋月下命令说这个船快速前进，这些个蹬水车的官军使劲蹬，哎呀呀，这怎么的啦？一二使劲，一二使劲，怎么使劲这水车也不动了。这些官军就喊上了，哎，跟那节度使说，跟将军回报，咱这车呀它不能动了啊。秋月一听，怎么这车不能动了？不能动也得给我动。是 不能动怎么也能动啊，我们想办法蹬它也蹬不动了。回禀将军，他怎么着他也动不了了。秋月一听可坏了，梁山上的人用的什么招数把我们这个水车给绞住了，准是不能动，亮家伙，准备跟敌人拼战，活捉贼首。秋月一传下这个命令来，手里这官军稀里哗啦的亮出刀来，全站到甲板上了。这个时候梁山上这几个水军的船只全都跟官船靠近了，靠到边上，靠到边上以后一看上面射箭他不能射了，已经没有那个作用，距离太近了。这些个水军们就把那个盾牌就扔下了，把钩镰枪拿起来了，拿起钩镰枪往那个船帮上一刀，啪刀住之后脚一蹬，他的船帮蹭蹭蹭蹭，这些天成天练这玩意儿呢，就等着实战能够应用一下，今儿个算是用上了，蹭蹭蹭蹭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就时候把那个防护墙嘁哩咔嚓就给推倒了，这一推倒了，官军跟梁山上的水军可就打在了一起，甲板上就已经成了战场了。在这战船上这一场恶战，金枪将徐宁手中拿着一条钩镰枪，一看这防护墙倒了，徐宁站在船头来到官船附近，他拿着个钩镰枪正想着要搭那个船帮上去，他还没等要往上搭，秋月在船边就看见了。战舰将军秋月一看金枪将徐宁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就知道这是梁山上的一个首领。战舰将军秋月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金枪将徐宁手中把钩镰枪一颤，我金枪将徐宁。什么？你是徐宁啊？好啊，我早有耳闻，听说朝纲中曾经有一个金枪将徐宁啊，你背叛朝廷投降梁山，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难道说今天你想上船吗？徐宁说，战士啊，我想要到船上看看。秋月是你想上船，休想你看枪。说着话，这个秋月一抖手中大枪，照着徐宁一哈身，一枪子就扎过来。他这一扎过来，
金枪将徐宁拿那个钩镰枪往外边一拨，他这个枪回身照着前胸就是一枪，这一枪往前一扎的功夫，秋月往旁边一闪身，这一侧身的功夫，徐宁把这枪往回一收。咱说这钩镰枪啊，它跟那一般的枪不一样，它前面有个枪头，枪头的旁边呢还带一钩，这钩啊就像个镰刀头一样，是带刃的。徐宁这个钩往回一带，啪，正勾到秋月这个判甲绦上。古人他穿的那个甲胄得拿那绳子勒上，那叫判甲绦。徐宁这个钩子正勾到这个判甲绦上，徐宁阴阳口把一较劲，心想小子你给我下来吧。徐宁想，这一下子我就可以把秋月给拽到我的小船上来，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是秋月呢，他一看这被人家挂住了，他一个骑马蹲裆式往后一坐进，这秋月功夫真不错，挺有劲儿，这骑马蹲裆式脚底下也真有根。徐宁呢，那钩镰枪那钩咱说是镰刀头样，是带刃的啊，砰的一声没把他拽下去啊，把他这个判脚绦啊给勾断了。这判甲绦一断呢，这甲叶子可就都散了，身上这绳子可就都秃噜扣了，绳子一秃噜扣，甲叶子那么一散，前后一呼的，金枪将徐宁就手把这个枪往前面又一划了，把前胸护心镜这叶子甲给勾住了，勾住之后啪往起一带，护心镜掉下来了，紧跟着徐宁啪啪啪啪啪把他给脱光了。